谈朝代循环论，其实就是将皇帝当作朝代兴亡的中心。皇帝对一个王朝的兴亡固然有着重要影响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、土地、士绅、农民、赋税、经济、气候、灾难等综合因素。过分强调皇帝角色的重要性，很容易丧失对历史全局的考虑，因为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皇帝，也无法独自统治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。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，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历史的特征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指出在多大的意义上，一个朝代接续上一个朝代是一种循环或是一种发展。朝代的兴衰就像人的生死一样，都是在所难免的。重要的是从朝代的兴衰历程中学到有益的东西。王朝更迭往往是民族的大灾难。纵观中国历史，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，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。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，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，某一个链条断裂，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，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。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，世界历史上十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，中国就独占了五个。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，那么惨烈。本来地大物博，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究其终极原因，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。庞大的王朝无非满足了帝王的野心，他们开疆拓土，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，百姓是最大的代价。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，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。我们如果换一个位置，站在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的立场，会怎样思考？有时候，哪怕是星星之火，也可能燎遍整个国家。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，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，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。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，造成几千万人死亡，而且每次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，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。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，如果他有选择，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最坏的选项了。因此，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，我们一定要跳出帝王史观，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社会，放到民众，放到日常生活上来。中国社会的结构，集权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。金观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，在历史表象背后，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。他认为，中国有着绵延2000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，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，而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。其实，本书中也涉及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。下面，我们就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总结。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。从秦汉到明清时期，郡县制行政区划让中央政府逐步集权专政。郡县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地方政府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，有利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独断的权力。不过，郡县制允许有志之士进取入仕，不是完全仰赖世袭，这也为社会中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。在官员选拔制度上，隋唐以后，科举制度逐渐兴起， 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升迁至重要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宋明两代的宰相不少是贫寒人家出身的，世袭贵族和门第的势力逐渐被平民知识分子所取代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步消融。唐以后的中国社会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举社会，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，再由政府来领导社会，政府的行政力量不断新陈代谢，形成了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。不过，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自身的弊端，那就是往往历经多年不变，一个制度出了毛病，再制定一个制度来仿制它，久而久之，病上加病，制度也越来越繁复，在其中的人受到更多的束缚，这也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。中央集权太甚，导致地方力量薄弱。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政策，农业被奉为本业。从理论上讲，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工匠和商人，他们不仅是赋税的主要来源，也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。由于土地、租佃和赋税制度，大部分农民无法依靠土地养活家人，家庭手工业成为人们积极赚取额外收入的产业。对于农民来说，旱灾、洪灾、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是巨大的，经历灾难的农民很容易成为起义的参与者。虽然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，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，但这正与社会现实相矛盾。商人之所以地位低下，是因为统治者不想让农民偏离本业。从唐宋时期，商业逐渐发展到明清时期，资本主义萌芽，商业和商人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影响逐步加深。明清时期，中国的集贸中心数量大大增加，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，甚至是乡村的市集，贸易和商品流通激增，进入商业领域的物流运输人员、劳动力、小商贩、牙商、店铺业主也逐渐增多，对外贸易让中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白银的净流入地。不过，商业贸易的不确定性非常大，政府没有为商人带来社会保证，商人也没有建立起拥有自治权的商业组织。虽然在清朝的各大商业城市中会馆林立，但他们的存在对商人来说更多是为了结交达官显贵，不是为了拥有组织自治的权利，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。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中，家族制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家族是单系亲属所组成的社群，在结构上包括了家庭，但在功能上超出了家庭的范畴。家族既包括生育的功能，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事业单位，具有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道德等复杂的功能。在维护乡土社会秩序上，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家族强调礼制，推崇道德楷模的行为，可以让乡村社会更趋于管教。在邻里之间的协调上，家族也经常起到中介的作用。家族还承担了孤寡族人的教养职责，以及子弟的教育职责，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，便是这种制度的推行者之一。他将此制度推行于士族之中，同族孤儿寡母的教养职责均由一庄公田负责。由士族承担本门孤寡的福利职责，从北宋开始，历经元、明、清三朝而日盛，该制度成为民间公领域承担社会责任的代表。在小农社会中， 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。家族作为地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，在维护地方秩序和负责地方公益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